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有两位节目来宾带着音乐来敲门，新弦大提琴室内乐团刘欣怡团长以及公爵大提琴室内乐团苏逸玲团长。那么他们在高中是学姐学妹的关系，而现在呢是在音乐的道路上一起同行的好朋友。他们有自己各自的理念，但是呢在大提琴的音乐世界里面呢，他们一拍即合，于是在2014年呢就展开了一趟美丽冒险。这个美丽冒险前面呢还有几个字，叫做100把大提琴的美丽冒险哦。我们想要从这个名称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100把的概念是什么呢？
其实很多人就是进来音乐厅，当然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数我们台上有没有100个人，这是每一个观众，包括我们去前阵子去校园快闪，他们也会开始数我们今天来了几支大提琴。至于100这个数字，其实我们实际上我们可能是没有到达这个数字，但是我们其实想传达的给听，就是来听音乐会的朋友们，就是我们是一个完整的大提琴的乐团的演出，就是从上半场到下半场都是一个乐团。然后100这个数字其实就是一个圆满的概念，就是它就是象征，就是我们就是一个团体。相信大家都会很好奇，可是就是我们只是想表达说我们这个是一个大提琴乐团，然后希望借由大家都对于100这种数字都是感觉是很吉利的象征，所以我们也想用这样子的一个数字代表，就是可能我们做这一件事情都是很圆满然后很美好的一件事。
是100的感觉，我认为有那种雄心壮志，就是希望在推广大提琴音乐这条路上能够给自己100%的勇气跟努力，对不对？不过刚刚这个欣怡有提到，就是进到音乐厅来听你们音乐会的人通常都会有这样的动作吗？数一数台上到底有没有100把大提琴是吗？
对，进到音乐厅人还没有出来，他们就会先数椅子
啊，
对，到底有几张椅子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哦。不过我相信大家在耳朵所听到的其实是就像欣怡讲的，是一个圆满完整的大提琴编制的演出哦。因为就像你说的，上下半场都是整个乐团的演奏嘛，是，所以你们也省去了换场的麻烦了，对不对？
对，因为其实我们也有办过，就是有办过一些就是发表，就是有各种不同的重奏组，那个场务真的就会很辛苦，就是要记每个。但是我们这边就是乐团的部分就比较纯粹，可是我们的困难就是可能我们因为我们设计曲目方面，可能像我们今年的曲目就有打击乐器的一些需要搬动，这个就当然也是会比较麻烦。只是说在乐团的场务换场部分我们的确就是比较轻松一点。
好，那今年是2024年，我们推到10年前，就是你们开始展开这套美丽冒险的2014年。当初两位是什么样的起心动念，就是一起来展开这趟旅程呢？
一开始我自己的乐团会成立，主要是因为一开始当大提琴老师都是教一对一，那有些小朋友他其实年纪比较大之后，他会开始 失去恋情的动力，可能被学科、啊、因为大部分的孩子他还是没有要走音乐这条路、
嗯、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好像大提琴蛮适合一起拉重奏、
嗯、
那我就干脆把我的小朋友都集合起来然后练重奏，那这样他们可能会觉得学习这个乐器比较有趣，然后表演的机会也会比较多。那那时候就在很多家长帮忙下，有些家长是开补习班，他就说啊，那他可以提供场地、
uh-huh.
这样子，然后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开始了。那我开始做这件事是在2010年的时候，这样子。那就如同刚刚讲到，其实我在脸书上面就是看到学姐很多这种大提琴方面的活动，这样子、嗯。那一开始我只是想要办一个再盛大一点的音乐会、
嗯，
所以我就找了学姐说，还是我们把我们两边人并在一起，然后我们办一场大场一点的，嗯、所以就有了2014年的第一场音乐会，这样子。那那时候我们找了指挥，他就想说帮我们取一个名字，然后就直接取说，那你们就叫一百把大提琴的美丽冒险。那可是其实我们第一年的人数只有53个、
uh-huh.
然后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只有53个会不会差得有点远，这样子。然后指挥说不会啊，就是那个四舍五入的概念，直接就五入到100这样子。但经过这10年的努力，我们在今年其实是已经有将近90个人，已经非常接近100这个数字。
好，所以不断的壮大之下呢，100或许是个目标，但我觉得回头还是以音乐为主，所以要呈现的音乐表现才是你们想要办这个音乐会的主要目的嘛。
对，
嗯，是。那后来呢，就是跟学姐一拍即合，说好了从2014年展开这趟美丽的冒险、哦、那一年是在哪里举办呢？
我们刚开始的前3届都是会在高雄还有台南各举办一场、
嗯、
那我们第一年在高雄是在大东文化中心，那台南是在生活美学馆。
嗯哼，那你们好像是2年举办一趟美丽冒险、嗯、是吗？
对、
uh-huh, 当初的规划大概是什么样子呢？
其实学生他表演这种东西，它其实是附加的东西，其实追根究底就是其实他们还是要有良好的演奏的技术、
嗯、
可是这个技术需要一点时间不断的去追求。那而且刚好我们的每一年的试赛，就是台湾的市县市政府的比赛，都是也是2年一次。
是，
对，所以我比较倾向就是音乐会办完，然后大家可以用一年的修整，然后去提升自己的个别能力，然后刚好也顺便准备就是下一届的试赛、
嗯、
所以我们刚好就是试赛完就会接着音乐会。
嗯哼，
对，就是让学生可能在这一段时间他们的个人的技术都也都提升很多，然后就是再来参加演出这种类型的活动，我觉得对小朋友的发展也是会比较好。
嗯哼，听得出来你们是非常有计划性理想性的在推动一件事情，包括2年一次的音乐会的发表，还有在2年之间的团员的招募培训，是吗、
嗯、
所以你们通常会有定期的增加新团员的一个招考计划吗？
我们是要演出前的一年的暑假就会招募团员这样子、嗯、所以我们每届参加的团员其实不太一样、嗯、就是看当届什么人来报考这样子。
是是是，好，不管怎么样这个人数就越来越多，因为有很多就是非常非常喜欢你们乐团的风格个性还有音乐会的呈现，所以就会有慕名而来，希望能够入团团员，对不对？
对，就是在最近期都听到蛮多老师有跟我提说，就是有很小的小朋友在学大提琴，他们可能就是有听过看过我们的演出，他们就很想要一起加入一百把这一件事。然后我觉得这样子的活动可以让小小的小朋友有一个目标去努力，我也是非常开心，就是可以我们乐团有这种能力，可以让他们愿意参加，然后也愿意去努力，我觉得真的是还蛮开心的。
嗯，我觉得有鼓励作用，因为或许一百把这是一个概念，但会不会有学大提琴的小孩子就说，好哦，我要成为那第100把大提琴。好，他每次都去看你们的音乐会就觉得嗯， 他想要参加这个乐团，对不对？我觉得你们的带动真的是看到了成绩，然后让很多喜欢音乐亦或者是喜欢大提琴音乐的孩子或者是像妈妈都可以加入我们的乐团。我觉得这个妈妈团员真的是要好好鼓励他们一下。所以知道他们平常练习的状况吗？因为母亲毕竟还是有很多家务或者是工作要忙。
他们因为我们乐团都有定期在小考，就是我们会对为了要追踪他们的练习状况，所以我们定期会有一个，我们会规定他们要交那个影片，我们会有一个一直会有一个评鉴这样子啊，所以他们在做这件事也是很认真在配合这样子。
好哦，这个有压力哦。
对。
妈妈有没有跟你反映说老师哇这个压力太大了？
会，但是我们不会
饶过他们。、
就是、对，没错，不会放过他们。
学姐呢，学姐在你这边，你说就是一般都是学生嘛，你的团员。那因为小孩子毕竟还有学校的功课。
对，就是学生部分我觉得就是比较棘手的，就是因为我们音乐这件事毕竟它不是主课。所以很怕，当然就是怕有些家长会觉得团练的事情事物外物太多会影响到学琴的发展，但是我觉得现在可能也因为资讯也比较不一样，家长的想法也不一样，所以他们很多都在课业上面，就是他们自己小朋友我觉得也蛮佩服他们可以拿捏的都还蛮好，每一个都很忙，但是他们就是在拉琴这一件事情，我觉得是他们可能也是因为年纪相近，他们来这里其实是为了交朋友。对，就是临时共享八卦共享，就是这些朋友他可能平常遇不到，只有在乐团的时候才会相见，所以他们可能即使是月考周他们还是都会因为可能想说来放松一下。对，
是反而会有更强的凝聚力产生。
对，
然后向心力就会更强，虽然即便有什么大考小考之类的，但是还是很喜欢这个团队。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的来宾刘心怡还有苏艺玲两位团长呢带来他们即将演出的讯息，那就是8月26号星期一晚上7:30，他们将在台中国家歌剧院大剧院举办100把大提琴的美丽冒险。那么今年呢是十周年，有一场纪念音乐会，特别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时光回廊。他们将呈现什么样的音乐会的内容呢？我们在下一个节目单元当中邀请两位来宾慢慢的为大家来介绍。那聊到这里，我们再来听今天节目当中即将播放的第二首曲子。
第二首曲子我们要演出的是一首由管乐团改编过来的诺亚方舟，那这个是我们2022年演出的曲目，也是魏武营的现场录音。那么2022年音乐会的主题是环保，所以我们也想要用诺亚方舟这种世界末日警示意味来搭配环保这个主题。
好，我们就一块来欣赏。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今天的两位节目来宾，我们待会儿见。